so I'm just going to.
Yes.
While you're in Singapore, I want to see you whenever you have time.
Not much, but we'll see. I'll try.
Okay.
This is the CCWG Accountability Engagement Session on February 2nd, 2015, Pitting Ballroom from 9:45 to 11:15.
Indirectly, they care about. telling someone I can give you all the advice you need about the IAM stewardship transition and what IAM does, what it will look like afterwards, somehow isn't generating lots of cash. But I'm doing it anyway, and I probably, in a bad week, probably spend 30 hours a week between major group calls, subgroup calls, drafting, reviewing the documents, reviewing the background material. Keeping an eye on the accountability support working group as well, because in order to be independent, we have to be informed. Also, in the validity of lawyers, and helping them select independent legal counsel to give kind of U.S. corporate governance advice and related issues on corporate structure and whether there are any roles for trustees or different types of nonprofit structures other than California 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 Start people thinking about that jurisdiction and it will never stop them talking about that. For most people, it's all about control and feeling they can work with their company. If you want to completely kill any rational conversation, just say it was jurisdiction. Yes, it was. And I've been watching the chat and the gag is their chair is very good.
No, actually, it's not that it happens. But the way that it happens is that the
advisors were selected as experts for the accountability. Right.
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Au club africain aujourd'hui,
Sébastien.
Stress test, what would be ideal? I have time.
And then I'll email.
Yes, both. Yes. The
Yes, many. It's all right. Two more days.
Okay, this is the agenda that you sent me. This graphic we're getting is going to go into the contingencies and stress. Do you want me to send this to you? I don't think she copied it. Yeah, he's not on for a while anyway, still. Hey, Chuck, did you do your thing? All right.
Yeah. Yeah. Oh, well. I don't know. What's the matter? The what? The Q&A mics? Well, they've always been there. So, yeah, they have. They're always for these sessions. Every time. They're going to be there for the general sessions. They're going to be there all day. So I'm sorry. Move your cameras. Direct shot is Sebastian. No,
I can't tell you. Good morning, everyone. Welcome.
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到这里来，但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加强 ICANN 的这个问责制的这个工作会议中来。我们也会在这次的会议里面呢谈到若干个要点，谈到若干个问责制的要点。我在这儿也想欢迎，当然所有的人到我们这个会议里来的这些现场的人员，当然还有一些远程参与的人员。我们有来自乌克兰、加拿大的远程参与的人员，所以呢非常欢迎你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会议里来。那我也想请大家提醒大家注意，那么大家呢在这个问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说一下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们有这个文字记录，而且我们也有翻译，这样呢大家很容易的能够记录下来每个人的这个想法。那么会有，当然是有这个问答的环节，对于所有我们讨论的这些主题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环节，而且我们也会请大家尽量的简短有要点，如果大家有问题要提问的话尽量的简要。那么现在也请我 Thomas Richard 他是我们的联席主席来说一下。非常感谢雷恩，我叫 Thomas， 我是这次会议的联席主席，也是我们的这个特许组织 GNSO 的特许组织的联席主席。阿桑是我的同事，也是 ALAC 的联席主席。那么 Matthew Y 他是 CCNSO 也会来参与我们的会议。就像雷勇刚才说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呢是一个问答环节，但是在问答之前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工作都做了什么，这样大家也能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现状。而且我们准备了一个幻灯片，但是对那些没有从头就参与进来这个讨论的人们来说呢，我也想向大家保证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审慎的原则，就是希望能够将多样的这个观点融入进来。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工作组分成了四个小组，那么每四个小组呢都有自己的一个库存，那么都有现有的这种问责制的这个问题都做了一个清单的清理，所以我们在这看到的呢都是在这里了，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对 ICANN 问责制方面的所有的情况呢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现有的这种问责制工具的一个工具箱。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来自社群的一个评论，说在这个评论期里面 ICANN 收到的US 政府已经宣布了，在去年三月份宣布了这个安娜的这个职责的这个移交。那么有一部分的社群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建议，如何能够进一步的增强 ICANN 的这个问责制。那么在这个社群里面的这个意见呢，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因为 ICANN 是一个从下到上是一个基于社群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方式，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建立在社群的这个意见的基础上。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小组，那就是和 CWG 的一个见面，那也就是和这个提名委员会，就是为了和润泽制相关的这个问题呢，他们讨论的这种问题呢，我们之间呢彼此有个交流，而且呢也能够对彼此的这个交流呢有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么哪些是对我们的工作产生影响的？大家都知道 CWG 和 CCWG 呢是彼此相互依存的，而且是相互有联系的，而也听到了大家有这样的这个评论，在本周早些时候的评论，希望呢有这两个组呢能够更紧密的合作在一起。我们现在有特许宪章，那么在这个特许宪章里面呢很清楚的分开了我们两个组不同的使命，所以我们都做我们不同的这个工作。那么他们呢会做一些技术的这个工作或者是一些号码领域的工作，那么他们这是他们宪章里面这个规定的。那我们要看一下问责制和在更广泛的这个问责制上面呢进行探讨。但是呢我们每周呢都会有相应的这个会议，而且会和两个组之间呢都会有经常性的联系，所以我们也会在审慎的这个基础上彼此保持不断的更新和交流，而且呢最大限度的来进行合作。第四个小组也是从一开始就建立的，是一个紧急情况小组。 我们觉得要保证，如果我们在打造这样的一个库存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所有的这些应急的这样的情景，那么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库存里面，就是现有的这些机制都有什么，那么还有我们收到的这些公共制品，还有一个清单，这个清单里面是和 CWG 所有的这些动作和交互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应急情况，那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工作组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介绍。那么在这个 Wiki 呢，也在 Wiki 上面的这个链接呢，也在这个幻灯片的最后一页有显示，大家都可以去看。在这个文件里面我们也解释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对问题进行一个范围的界限，而且呢有两个工作流，大家也都听到了工作流。那么一个工作流就是这个 IE，就是哪些现有的这些机制是要进行加强的，而且呢在安娜的这个职能转移的和这个移交的时候呢是要进做已经就有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还有呢就是未来应该进行加强的，那这个呢可能是时间表不限制于安娜职能的这个移交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一共有160个人，那么有25个成员，136个参与人员，还有对很重要的呢是我们的这个特许机构呢，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种授权的这个组织，每个特许机构他们都会派5个成员来，这就是因为我们有5个授权机构，我们有5个特许机构呢，所以有25个成员，那么136个参与人员呢，他们是和彼此的这种特许的这个机构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联系员的关系。我们还有38个观察员，那么在我们每周的这个视频会议上是非常的积极的，那么我们也有很好的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性，尽管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看到有更多的来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参与。在文件里面我也提到了，之前提到的这个文件里面我们现在也在提出一些定义，对于问责制的问题提出定义，所以我们首先要说问责制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证我们的既有的流程以及合约以及责任的合约，要保证绩效的水平，还有安全性，还要保证这些决策是基于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只是一小部分的这个利益相关分者。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工作这个问题的这个界定方面就不一一介绍了，但是在这里面主要的一些主题，现在正在对付的这些主要的主题呢，就是像这个透明度，还有像磋商，还有像制约，还有审议，还有像申诉，还有独立性。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呢，我们也之前呢听到过，那么一些有利益的这个利益相关方呢，他们也都问过说对谁要有这个问责制，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探讨了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定义了这些利益相关方。那这些利益相关方呢，我们认为呢是跟问责有关的。那么一个是受影响的这个有关方面，分成两种，一种是直接受影响方面，还有就是间接受影响的相关方。那么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个清单的话，就会看到你们自己的这个组，你们代表的这个组对分到了哪些这个到底是直接受影响还是间接受影响的这个情况里。下一个幻灯片，大家在这里面看到 ICAN 的能够影响 ICAN 的这些相关方。在最后一个幻灯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受到 ICAN 影响的这个相关方。刚才的这个幻灯片里面看到的是受到 ICAN 影响的，这个幻灯片里面呢是能够影响ICAN 的这个相关方，也是分成了直接影响 ICAN 的和间接影响 ICAN 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应急的这个紧急情况呢，就是如果出现了某种情况之后情景之后我们要做什么。那么在这里面呢出现了5个主要的这个话题，那么当然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应急的情况。那么随着我们不断的 探讨会出现更多的这个应急情况，但是在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会议里面，我们有一个两天的面对面的会议在法兰克福举行，一月份举行的这个会议，我们认为如果大家为了大家更容易的理解这些问题是什么，我们主要呢来说一些主要的这个应急情况。那么这些主要应急情况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财务方面的这个危机或者是资不抵债，那么第二呢就是不能够完成运营方面的这种责任，还有就是法律也引起了法律的这种诉讼行动，那么还有呢就是问责的这个失败，那么还有呢就是对外部的利益相关方的问责的失败。那这就是五种情况是最坏的这个能发生的这个情况。一个是比如说域名他们做的非常的坏，做的非常糟，那么没有任何的这个注册，那么 ICANN 的这个收入就减少了，那么 ICANN 就很难再维持运营了，那么除非我们要采取一些审慎的行动，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了这样的财务的危机，这就是一个应急的情况之一。我们就用这个应急情况下所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些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我们能不能够提前确认这些机制，这些机制呢是不是足够稳健，能够保证我们安全的度过这样的这种紧急的情况。但是所有的这些点呢，我们会一一的向大家介绍，当然呢也会请大家来踊跃提问。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团队是分成了两个小组，是在处理，一个是叫第一工作流，一个是第二工作流，一会儿我会向大家介绍这两个工作流。想法就是我们希望对第一方和第二方，我现在自己也都说糊涂了，我保证为了明天的这个会议我们有新的想法来给他起一个更好的名字，这样我们自己也不用说糊涂。那当然这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充满了缩写的世界里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那我们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社区的授权赋权，我们希望这个能尽可能的简单说的简单，这样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有时候会说美丽是不是你能往上加什么，而是说越少越美。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的主题呢是哪些要求，对社群有哪些要求，那么特别是对第一工作流，那么也就是说在艾安娜的职能的移交之前必须要有的这样的一些问责制的这些机制。那么如果一旦美国的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结束了之后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标志。那么以前美国政府有一些比如说手里有一个棍儿可以用来惩罚艾坎的，那么这个棍儿一旦不在了之后，我们用什么来取代它呢？我们就有了一些要求，我们想定义出一些要求。那这样的社群有这样的要求来取代这样的历史上的一个关系。那么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来赋权社群，那社群就有权利能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就是改善我们的这个战略计划。也就是说 ICANN 可以选择不做这个战略规划，或者是做得不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社群就可以拒绝同意这样的情况。那这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工具。同样，对于商业的或者说业务的这个运营的这个计划，或者是对于这个预算一样的，都是可以给社群有这样的这个权利，或者是改变章程。那么也有这样的这个担忧，一旦美国政府退出之后，那么 ICANN 就在这样的这个空间里面有很大的这个权利，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可能会在这个章程里面或者是要求修改章程。那这个章程的修改呢，我们也觉得只有在全社群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修改，才能够保证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是 ICANN 做出的决定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如果有这样的这种动作或者是有这样的举措是违背了我们的这个章程的话，也该怎么办？那么我们也可以请董事会呢重新考虑这样的这种活动，那么也就是说是一个合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而且同时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机制，那在这个机制里面呢必须是基于合共识的。那么 比如说对于董事会如果有一个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董事会也可以要充分的考虑这种共识。所以如果他们董事会做了一些非常蠢的事情，那么社群认为非常蠢的事情，社群就需要有一个工具让董事会来进行修改，或者是重新做，或者是从取消他之前做的这种很蠢的这个决定。那么这样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就把一个或者是两个董事会的成员从董事会中呢去除出去，解除出去，这是也要保证审议的这种申诉的这个情况呢是充分有效的。如果董事会不愿意按照社群的这个意见来执行的话，那么这个董事会应该有这样的可能性会被解除解散。那么不是对于社群来说呢，应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授权，能够对董事会的人员呢既有任命的一个权利。那么加入了这个审议和这个申诉的这个机制之后呢，社群就有这样的工具，就可以来塑形这样的一个机构，而且呢使这个机构呢向这个社群的这个意愿的方向来发展。那么ICANN社群也能够保证 ICANN 不会脱离限制，或者是脱离社群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而且呢 ICANN 呢也会按照这个社群的意愿来从事。那么说到这个审议和申诉呢，我们有这样的需要，这个是经常用的审议和申诉。我们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定义什么是审议和申诉。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样的审议和申诉才会发生。比如说 ICANN 的董事会如果有决定说ICANN 的这个总部应该在新加坡而不是都柏林，或者说这次会议应该是在都柏林而不是新加坡，我想这不是一个我们解散董事会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个主题内容的限定下，那么按照主题内容，由主题内容决定，我们应该有不同的审议和不同的这样的升级的路径。我们在这儿想说的呢，就是对于这个审议和申诉的这个不同的情况，我们会有不同的标准。那么必须要这样一个流程，一个透明的流程，而且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而且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流程。我们说到了这个补偿，那么比如说对些委员会他们在这个审议和这个申诉的过程中的采取的损失的这样的一个补偿，那么还有这个审议和这个申诉的这个机制中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对于这个情况来说呢，不同的领域会需要有不同的专长知识。所以呢，如果我们请委员会的代表来讨论某些运营上的问题，或者是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就要保证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这种机制，能够保证 ICANN 找到合适的这种专家，在他的现有的这种机制里面，能够找到他们适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我们就不再介绍这个时间表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对大家来说呢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链接，这是我们的这个 wiki 的这一页，在这里面看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所开发的所有的所写的所有这些稿件，还有所有的这些文件。
我们这个信息都会不断的更新，如果你看到我们早期讨论的文件，比如说问责制的责任向谁负责任，这个文件呢是在独立咨询顾问手里的，所以独立的专家呢 都是由公共专家小组来找到的独立专家，他们当前正在审核这些文件，然后提供他们的反馈。一旦我们收到反馈之后，是由我们整个小组来去读，然后呢会把一个更新版发布出来。所以我是鼓励大家都看一下我们的 Wiki 的链接，来看我们都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这是一个介绍，接下来就可以进行问答了。你想再补充一点吗？谢谢。我想补充一下，这个链接的确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对那些想要参与我们的工作的人来讲也是一样，所以呢在这上面也有信息。如果你想要加入的话怎么做，你可以给上面呢在 WK 网页上的有一个邮箱，你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接下来呢就给 Matthew。 非常感谢，我是 Matthew， 我是CCNSO 的联席主席，这是跨社群的工作组。在这儿我们呢是要给大家解答大家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参与讨论的论坛，我们来确定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在这有两个立式麦克风，那么这个呢是问题，这个呢就是提出跟进的评论，所以一个是在你的右侧。我们会把问题问答把它根据不同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先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问题的定义和范围。我来做这段问答的主持。我们在这儿的这一些嘉宾应当能够回答大家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提供意见。定义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两个工作方有关审核和纠正，然后呢就是应急和压力测试，这是我们工作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希望大家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澄清。下面呢就请大家提问，做出评论，有关我们小组的工作范围。I can 应当向谁承担责任？利相关方都是哪些？我欢迎大家提问，请到第二页。幻灯片，请翻到第二页。谢谢玲。大家，有关这一页有问题吗 ？CCWG 问责制。我们现在开始计时了，两分钟。这个计时对于提问和回答都是有效的。所以我看到没有人在这排队提问啊。那我们就没事了，这是最高效的一个问答。好，西巴斯坦来了。那是问问题，这是跟进的评论。我们先提问，然后才能够跟进评论。西巴斯坦，大家早上好。我不想做第一个提问的人，因为我不觉得这是给工作组。因为我们这一节的目的呢是其他参与者的发表意见。我想说，即便呢我是唯一一个不同意大家提案的人，Thomas 所说的是一个极端，说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要这么去加以实施，给我们的一个清单。如果我们想做一些更复杂的工作，那就很难了。那么这个组织机构，我们必须要问自己，效率是不是也要被考虑进去？也许我们需要降低这个系统的复杂性，而不是增加它的复杂性。有的时候我们不信任人，所以我很意外，董事会所有的成员，所有的这些成员都是通过某种方式，通过社群来选举的。然后我们希望社群在董事会之上有更大的权利，所以我对此有很大的问题。我不太理解我们想要什么呢？我们希望是一个特别复杂没有办法执行的，还说我们找到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能够让每个人能够明确各自的角色？谢谢。简单的回答一下，托马斯。好的，非常感谢 Sebastian， 你所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于那些你不知道我们内部讨论的内容，我们辩论了像 Sebastian 前面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有人在担心我们最终要做的是非常的复杂，不仅呢会使执行有很大的困难，而且潜在呢也会使我们的机构的效率让它降到最低。我想提一下，我们提到了一些授权的要求，我们还没有讨论怎么进行执行，怎么实施。当然这个应急清单还有社群授权的要求，这是我们从社群拿到的这些议题。那不是说工作组或者是工作组的联盟主席他们自己来制定的议题，这是一个向社群提出来的清单，我们直接做出的回复。我们尽量的去像软件开发那么做一样来应对社群的需求。我们首先去看有什么样的请求，然后再进行实施。如果我们全面的理解现状以及提出来的要求，那就比较容易来制定一个实施的模型，跟专家、跟法律的专家一起来加以实施。所以我们的计划呢，就是我们提出一个最简单的实施的模式，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制定这样的一个实施的模型。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指责我们太复杂，这个为时过早，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模式模型。我觉得现在这个模块我们现在还没有特别的全，确保我们提问和回答都是要在时间限制之内。我想跟进一下 Sebastian 的问题，我觉得你这一点说的非常，这是一个跟进吗？好的，大家早上好，我是 Kiss Rego，我是 Barrison 的注册局的利益相关方，也是 ICG 联络人， CCWG 问责制。 Sebastian 呢提出了一点非常好，也许为时过早，我们来确定，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不是有做出了一个建议。那么他提到了董事会它是由社群选举出来的，这个说法是准确的。董事会的成员，我们有一个提名委员会，这是一个社群的流程，然后通过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的群体，然后选举出董事会成员，那它是来自社群，这些都是没错的。但当前我们没有能力来挑战董事会的决定，我没有什么有意义的机制。我不认为呢我们一直可以等下一次的选举的轮次，然后再 几年之后才完成这样的流程，来确保社群呢能够对于董事会的决策提出质疑，这是我们在这想做的。我不觉得任何这样的一个过程想要取代董事会，来取代选举一个全新的董事会。也许我也是说的为时过早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建议。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确保社群他有能力来挑战董事会的决定，他们社群也有信心董事会呢的确向社群承担责任，每日每月每年都向社群有一个问责制。我们不是想要取代董事会，而只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机制或者几种机制能够确保董事会有问责制。谢谢。你想回答这个问题吗？Case， 你提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们在考虑的。这个提名委员会，他们会为董事会的成员是做出一个提名。谢谢 Cheryl。我们是从加拿大的中心的提出来了一个问题，远程参与的问题。Hello， 大家像是。早上好，我这名字是 Marie， 来自加拿大运营中心。我不是一个评论和问题，我知道 Lia 也在会场 ，Cheryl 也在会场，我非常的高兴，荣幸在伦敦跟他们见过，而且向董事会提出了建议。那我。而且我们有大量的希望有很多的信息提供给董事会，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有用的。你能不能评论一下这个过程能不能帮助我们去改进董事会的问责制？谢谢。很快的回应一下，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这已经是我们分这些意见呢在现有的机制和现有的来自社群的意见我们都考虑进去了。我们有超过70个机制和评论，我们都进行了分析。 Steve 他是主导了这个工作。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定义，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我是一个新人，这是我第一次做一个英才。那么从你的发言当中我了解到问责制的概念，从我看来呢，我在考虑你们怎么去改进问责制的过程或者程序，让它尽可能的简单，尽可能的容易，对用户而言尽可能简单。因为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怎么通过一个简单的流程来提出有关 ICANN 问责制的问题，这就是我想提的问题，也是我的评论。谢谢。我觉得这是我们同样也有这个要求，它必须是简单的、能承受的成本，能承受的用户可用的，而且作为产业界的用户也是易用的。那现在为时过早，我还不能说我们正在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做。谢谢你所发表的意见。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下一个可问答的话题，就是社群的授权。谢谢 Matthew， 我是 Sanchez。Thomas 解释了，如果我们到第十页的幻灯片的话，谢谢你。其中一个工作组呢，就是工作方一，是 Robert Joda 来领导的。工作方一的目的呢，就是找到一些例子，能够让社区得到社权，然后如果有问责制的问题，他们有这个授权去提出来。也许预算的批准呢， 还有 ICANN 董事会的决定，如果不能够符合社群的要求，那接下来呢，我想问 Jordan，跟我们报告一下他们工作的进展，更加详细的报告一下在目前这个阶段他们在做什么。好的，谢谢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是 Jordan Cardell， 我是代表工作方一授权的联席主席。工作方所做的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两周的时间，我们来看当前像 Thomas 所解释过的，我们来看所有的建议，有关 ICANN 的问责制的建议，还有社群的授权的建议，你在幻灯片上可以看到都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出来的一些想法，把所有的建议都收集起来，都进行分析，然后看作第一工作的第一阶段，在我们的移交之前，然后工作阶段二我们综合去考虑，因为呢我们在移交之前呢，我们应当把所有的建议都考虑进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要把这些建议都做成一个文件，然后社群需要什么样的授权，我相信呢我们这个文件在 Wiki 上已经上载了，对吧，我们的工作文档。那第二部分，这个工作第二部分呢，就是修订是有什么样的权利，有什么样的机制和工具，我们可以对这样的授权的权利呢加以利用，这是我们当前所做的工作。我们也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进一步的开发。那么作为社群的反馈，在幻灯片和文件当中都列出来，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社群的意见，他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我们当然也欢迎有更多的征询的意见。作为工作方一，就是在三月底的时候，在这个面对面的工作组的工作的最后，我们有个明确的理解，我们把所有的建议整合在一起，能够在工作组的层面，在 CCWG 工作组的层面上加以讨论，然后能够改进对于社群的授权。那我就先讲这么多，谢谢。我接下来请大家接着对工作方一的工作提问或者评论。我想提出来的问题给大家，就是说你们觉得这个清单是不是完整，还是说有些重要的内容点没有被包括进去，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包括进去，涉及到给社群的授权。谢谢。话筒开了，好的，非常感谢 Alan Greenberg， 我也是 CCWG 的成员，我想有两个澄清。第一个，当 Thomas 说到这些不同的授权能够应对董事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问题，实际上呢这是在我们的报告点当中，还有呢就是重审，因为当前的正式的重审呢是看这个政策如果受到了批评的话呢，我们指的是未来的一个重审。 Thomas 你能再补充一下，还是又说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评论？我想简单的做一个回应。我想把它放到一个简单的公式当中，在其他的论坛当中我做报告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应当，如果觉得董事会没作为的话，我们应当找到董事会指出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对董事会发挥影响，告诉他们做了错的决定，而且他们有机会 能够有机会的解除董事会，这就是我们讨论的主要的一些内容。啊，好，现在可以了。那么为了更清楚一点，你说到这个正确的词语的时候，有的人会看到这个幻灯片，说你需不需要要对他们进行小小的修改。Steve， 非常 Steve， 感谢 Steve。我就是利益相关方的。说到这个，对董事会让他们提供更多的动力，让他们进行一些采取一些行动，我们确实是有的是呢需要动时，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觉得，对于这些工作组或者是整个社群的副群，那么他们就会给董事会，有一个非常过紧的这样的一个章程。那么还有呢，就是保留董事会的这个意愿，保留这个社群的意愿。但是所以刚才 Jordan 所提到的这样的这个文件呢，他们也都是在这样的这个权限里面，也就是在社群的大部分的这个意见里面。那么大部分的人呢有这样的这个权利使董事会去执行这个，比如说像 ATRT 就是在这个建立透明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里面，那么都会已经得到了审议，而且但是呢有两三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行动，那么社群应该有权利使董事会呢来执行。我们希望呢有这样的这个机制，不用我们自己从上到下来开发一些政策。非常感谢 Steve。 现在我也想继续说到下一个议程点，请托马斯来继续介绍议程的下一点。好，我们有一个报告人员，我也想请 Becky， 请 Becky 又想请 Becky 来发言。好，我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说到一下我们的使命和价值吗？好，那么在我们说到工作流第二的时候，那也想看一下在我们的 wiki， 想请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 wiki 上有这个相应的文件。那在这里面说的非常的清楚 ，ICANN 的使命，阐述的使命也是非常的清楚的，以及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还有呢，这个工作流或者是工作方的第一工作方、第二工作方。那么对于第二工作方呢，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声明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承诺，那就是我们要同意在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价值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使 ICANN 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和职能，比如说像稳定性、像相互操作性、像开放性，还有就是在执行政策一致性的政方式和中性的方式、客观的方式来执行政策。那么这个文件都是在 Wiki 上，现在还是一个讨论稿。那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我们工作的一个文件，那么都会对我们各个的各个的这个机制的形成和运作都非常有帮助。我想大家看一下，给我们广泛提供意见。那么说到工作方二，我们现在看的是目前看的是对这个审议和纠正，或者说审议和上诉的这个机制。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内部人员的调查，那么这也问题呢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独立的审议，还有就是改善和变更，那这些都是我们要紧密合作的，因为这些议题涉及了各社群。我们还有也在看一些新的问责制的工具，比如说 ICANN 社群能够启动一些流程的能力，或者是一些开启一些新的流程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我们考虑过了，而且我们也考虑了一些工作的流程，希望这些工作流程能够反映出我们所总结的这个现有的这些工具的库存。我们也会看 和其他的，我们也会和工作方，第一工作方呢保持协作，保持合作。那么比如说呢，进行同行之间的审议，建立ATRT 的团队，还有就是将对于承诺的确认呢，让它机制化。那么还有就是包括对透明度的这个审议，还有开放性的这个审议。这听起来是一个很长的清单，可能确实是个很长的清单，但是呢，目标呢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希望通过所有的这些工具，还有就是通过审议和上诉的这样的机制，我们能够解决，恰当的解决问题，而且呢，简单的和在成本有效的形式下，那么解决整个的这个社群的问题。那么有的这些问题呢，是由 ICANN 的这个采取行动会给我们产生影响的，有的问题呢是不采取行动给我们产生影响的。现在请大家提问，非常感谢 Becky。 那么工作人员，我们有没有来自远程参与的问题？我们有来自主席台的问题。 Steve 请。为了改善我们的这个改善和申诉的这个机制，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谁在挑战董事会，谁能决定？那么我们的社群应该要理解这些流程是怎么样的，而且理事会社群应该是有这样的资源能支付这种仲裁的费用，但是我们怎么区分改善这些流程和这个社群大部分人使用的流程，和让一个个人开启这样的一个流程和启动这样的一个挑战流程之间的这种区别？因为可能一个人他启动了这样流程，就会阻止整个的这个政策的执行，这是我几天来在考虑的问题。 Becky 你想说一下还是请我来？还是我来？我觉得这里面的关键呢，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标准，这就是为什么鼓励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文件。如果我们说的正确的话， ICANN 的使命和它的重点是放在了在问责制的这个审议上面，而且呢保证 ICANN 是在执行自己的使命的这个轨道上面的，而且呢会有一些正确的这个行为准则。那么这也是对每个人都说的非常清楚的，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另一点呢是我觉得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独立的审议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它不能够保证所有的受影响的方面参与进来。那么比如说 ICANN 的工作人员像我对我指出的，有的人可能是由 ICANN 的一个决策受到了影响，或者是 ICANN 的不作为受到了影响，但是你在考虑这个情况的时候，其他的一些社群可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不同方式受到了影响，不是所有的这个方面都会在同时达成这样的一致。那第二点呢是非常关键的，是就要确认出一些非常实际的方法，通过这个实际的方法不会保证呢不会占据审议团的太多的时间，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问责制的成功。那么其中我在批评 ICANN 的批评的最多的就是改变章程，就是对这个独立审议的这种相关方面的章程中的改变。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在设计削弱 一些没有太大分量的这样的一些案例。那么非常感谢 Becky，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我在这里也没看到，然后工作人员那边这个远程参与也没有看到。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下面紧急情况的这个讨论，请 Steve。 好，非常感谢。紧急情况是一个，这是变得非常滑稽的这样的一个这些情景，基本上所有的情况都会发生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设想出这些紧急情况。那么再更多的介绍一下，我想请 Cherry 来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进行的这方面的工作，给大家一些例子。我请大家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最糟糕的这个梦魇是什么，噩梦是什么，那么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再看一下是不是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我们有保持一致的思路。非常感谢 Steve。 Cherry 是来自我们这个工作方，称之为 SDWP 或者是这个压力测试的工作方。我也注意到在也提到了我们这些压力测试和这个工作流是多么不同的这个意义，不同的意思。是的，确实压力测试，我们必须要来解决一下我们的这些最糟糕的噩梦，因为这个最糟糕的噩梦，也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如果我在这儿要看一下的话，在这个谜里面，我们发现没有说到这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Wiki 的这一页，那么对问责制。那么如果在这个远程参与呢，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我现在这个面前就有这个我们 Wiki 的这一页。那么这是所有的人大家都可以公共参与的，我们也鼓励大家公共参与。那么到这个 Wiki 这一页来看一下我们在设想的这些紧急情况，然后对他们进行做出贡献。我们也听到了五个比较大的这种紧急情况，而如果我们看一下的话，往下拉的话，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财务的这个资不抵债，还有就是运营上面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运营制上的失败，还有就是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运营上的失败，那么还有就是法律上面的纠纷。那么所有这些我们做了25个压力测试，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清单还没有结束，所以大家觉得如果还有其他的再增加更多的压力测试的话，都可以建议。我们也假设呢会有更多，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做这个压力测试，所以说得非常清楚，这不是大家不能够参与的，我们非常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给我们先机先测。再往下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在这里面简单的说一下，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文件，向大家展示一下每个紧急情况我们怎么用什么样的这个模型来应对。那么到上面这一页的上面，好，就在这里。再往下一点，再往下。那这里，我在这就是想请大家注意一下，在这里面的一些 IT 情，我们不会做这样的这个压力测试。那么在这里面只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较最近做的这种压力测试，这些压力测试，比如说在 GAC 里面。他们的这个主要的运营的标准发生了改变，那以及带来的一些影响，所以这样的这种压力测试是我们可能会做的。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也想请你再把这个文件往下拉 ，Steve， 你可以拉一直拉下去。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第14个。非常感谢，可以看到这个 STWGWP。但说到第十四个，那么请到第十四个例子， 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到下一页。啊，可以，就在这里。那么，这是我们做的这个压力测试，那么是对于润泽制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测试。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些压力测试呢，它所检测的呢，就是对于这个开发者的，那么比如说像这个用户案例里面的，那么也是针对这些编码的，那么所有的做的，就是把这些软件包他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针对这些社群里面的这些软件包和文件包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测试。说了这个例子之后，大家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比如说做这个14号的这个压力测试，我们现在有现有的这种问责制的这个机制，以及所建议的这个问责制的这个机制。对14号来说，这就是 ICANN 或者是 NTIA 要终止，像终止这个承诺的确认。大家也都知道，美国政府或者是 ICANN 两者之一都可以选择终止这样的一个承诺确认。如果他要终止的话，他的结果就是对于终止的确认不会对 ICANN 具有约束力，那么也就是对审阅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或者比如说WHOIS 的这种审议，或者是 GTLD 新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审议，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审议。那么在这种社群拥有对董事会权力的这样的几个情况下，那都不会再具有约束力了。那么我们在发生这样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应急机制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因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可以终止这样的 AOC。 那么我们的这个职能移交了之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权利能够保证ICANN 继续有这样的这个 AOC。 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建议的一个机制是社群应该有机会来检查董事会的决定，那么而且呢也将它移交给一个独立的这个审议团队，让他们来改变董事会的这个决议。那么这个决议如果决议得到了广大社群的这个质疑，那么也可以广大社群呢使这个社群呢可以将这个决议呢移交给一个独立的审议团。那么还有呢，就是按照 ICANN 的章程，那么就是在内部将这个决议取消。那这就是很多政府都非常不安的。那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AOC 也写入到这个章程中去。那么还有呢，就是重做这个决议。那么在这个第三段里面说，董事会可以改变章程，将这个 AOC 中章程中取出去。那么社群呢也有权利阻止这样的行为。那么最终结论是这个威胁是和艾安娜的这个职能的移交有关的。那么现在的这些手段是充分的，可以防止这样的威胁的发生。所以呢，通过这样的压力测试，我们也可以保证是不是现有的这些手段充分的能够保护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些远程的参与的问题吗？这是 ICANN 工作人员。这是一个 Steve Bianco 的问题。那么 ICANN 的董事会考虑了在120个这样的通知期里面对于 AOC 单边形式 AOC 我们有几个董事会的这个成员认为这个是不相关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压力测试呢的想法就是这是可能的，我们会检测这样的这个机制，就是为了回头看的时候说，一旦它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 这是作为一个软件开发者，那么你也知道在不同的这个使用的情境中呢，会使用到这样的压力测试。我们这样做呢，也是为了回顾的时候有了解有相应的这个机制。那么所以呢，我们不是说这个董事会会有这样的可能单边的停止 AOC， 但是只是一个压力测试。
请 Thomas 来说两句。好的，我再补充一下，我没有理由去相信董事会希望能够终止 AOC， 也没有理由来相信社群想终止董事会的成员。这个话题我们多次讨论了，我们的机制，如果我们想要撤销董事会，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现任董事会？不是这么回事。美国政府很明显的说了，压力测试是一个对于移交的要求。我们也讨论应急的状况，我们在讨论最糟糕的情形，然后有什么样的理论上的应对措施。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些，我们有证据说有这样的最糟的情况。说得很好 ，Thomas， 有补充吗 ？Rainberg， 我的名字要说得慢一点儿。我想说跟上一个问题相关，我们如果选择忽视一个压力测试，我们三年前做过，我们就是度值了，但是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觉得这事不发生，从来没有发生过和没有多大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就忽视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度值。我想问你有没有个具体的例子？还有其他的有关压力测试的问题吗 ，Sebastian？ 我想强调，这是有多大的程度上跟我们工作的核心相关呢？再回到 Sebastian 前面提出来的问题。的确，我们想补充一些新的东西给系统，这是因为我们想要有弹性，即便对那些在未来10、15年、20年没有多大可能概率发生的事，我们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Francais， 我来讲法语。有的人把他们的耳机戴上，我来看，我等一下。好像不是所有的人都戴上耳机。一旦我拿到话筒，这就是一个测试。给我们做的提案就是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在另外一天的讨论上呢，我提出来了另外一个，我希望能够在工作组的文件当中加以体现。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整合在 AOC 当中，义务确认书当中，单边或多边的合同跟一个机构，比如说注册局，或者是注册商，或者是区 CCTOD 这样的机构，或是 DHL 的架构。因为每个愿景呢，它都跟 ICANN 有一个合同。也可能我们有其他的简卷的方案，让我们的工作更加的简化。也可能是有两方他们很关注这个事情有没有被做，或者是做了还是没做。因为大家都戴上耳机了，我还是讲法语吧，这样我更自在一点。这个因素呢，是我们在工作组上要讨论的，它能够很好的说明这样的一些练习的价值，能够让我们去讨论有什么潜在的解决方案，然后呢，能对我们的提案呢，让它更具有实质性。Becky， 你想说两句？ 这个想法呢，我们的确是会考虑的。我想指出一点，我们不能够完全依赖于合同 CC 国家代码，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人没有能力去进入跟 ICANN 签署合同，所以呢我们就必须有其他的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非常感谢 Becky， 我 Jonathan 提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就进入时间表和未来的计划。 Jonathan Zook 来自 ACT， 我想做一个评论而不是提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这是一贯的一种做法，作为组织机构，我们有一系列的在美国政府和 ICANN 之间的协议，每个协议呢都有个说明 ICANN 需要做什么，从一个审核的角度，从董事会的角度等等，都有一些新的要求。在上一次 AENA 的职能移交给 ICANN， 这是另外一个里程碑，这只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机制，这是支持 ICANN 而不是反对 ICANN 的一个举措。不是说 ICANN 所做的事，如果从一些纪律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论点。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华盛顿特区，在一个听证会上，在发出移交的通报之间，从美国的政府还有媒体，他不是在看 ICANN 的过去，而不是展望 ICANN 的未来。我们考虑有可能发生的事儿，有没有可能美国将互联网移交给联合国，这是有很多的关切。我们呢可以把这样的担心和关切，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轨道上，能够让大家放心。那些有担心的人说，通过压力的测试以及呢各种情景的测试，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妥协，这个移交我们有这样的栏杆来防止我们掉下悬崖。谢谢。那我们这个时间是可以讨论时间表和未来的工作计划。非常感谢 Matthew， 请到相关的幻灯片在屏幕上展示一下，是我们幻灯片上有一页是有关，好像是第十二页。好的，在这点击好像有问题了。好了，找到了。我们的时间表工作组是开始工作是十月中旬，十二月份我们开始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有11个讨论，还有2个面对面的讨论。我们有160多个参与者，大家可能或者注意到或者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非常关联紧密的，跟 CWG 的时间表密切相关的时间表。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预期在3月底的时候有一个提案的草案，这是一个文件，我们之后会发布，请公众评议，征询公众的意见。我们也会把这个提案请求专家的咨询。之后当然会把所有的公众的意见整合进去，希望呢就能够把这个提案的草案提交在5月底的时候提交批准，然后由董事会进行审议。 在六月份的布宜诺斯艾伊斯的会议上加以审议。我们明天还有另外一场会，是七点开始，也是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明早七点的会。有一点我想强调一下，这是一个最佳情景，我们尽可能的往前赶来提交草案，根据我们这个时间表来往前赶。当然未来呢有可能有一些障碍让我们没有办法遵守这个时间表，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按照时间表去推进。那 CWG 所需要的意见提交上去，这样的话董事会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议上呢可以做出决定。那么接下来请 Thomas 做补充，抱歉，看看有关时间表有没有问题。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对此进行问答，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向大家给大家五分钟时间作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礼物。没有问题，对于我们未来的工作和时间表没有问题，那这一节就结到最后了。我想强调几点，这是正在做的进展的工作，我们非常的谨慎。这个话题是一个理性的做法，一步一步去推进，而不是说急于求成。从精神上，还有 Jonathan 所提到的，这个过程他是帮助 ICANN 成长。 ICANN 马上就要18岁了，很快就18岁了，这是我们的目的，就是在组织内部建立能力，实施能力建设，能够有完全的自治，这在很多的领域呢能够实现更高的成熟度，有关我们的管理，有关我们的问责制都更加的成熟，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希望大家能记住的就是我们有两个领域的工作，到目前为止一个就是社群的授权，有关董事会决定的授权，还有一个申诉校正的机制。我们也注意了大家提出来的要求，就是这些流程呢要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要尽可能的简单， ICANN 的复杂性使问责制更难实现吧，至少可以这么说。这是本周我们经常提到，我们希望呢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话是 ICANN 呢尽可能的灵活有弹性高效。那最后呢，我鼓励大家明天参加我们的会议，早上七点钟开始。我知道这是推销这个会议呢给大家，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意外，给大家一个惊喜。这个小组现在都不知道呢，这是全新的消息。让大家了解一下，明天我们要讨论什么？我们会讨论五个起草的压力测试，来看小组内部是不是达成协议，是不是都涵盖了需要涵盖的内容，然后详细的讨论未来如何进一步的推进，然后去建立所有相关的问责制的机制，哪些需要修改，哪些需要补充，哪些需要增加。所以呢会有很多的实体性的实质性的内容的话题，也有可能这个讨论过程很有意思呢。当然我不想在这做出太多的承诺， 可能对我来讲很好很有趣，不对你们来讲不一定很有趣，但是我鼓励大家无论如何明天来参加我们的会，这是一个开放式的会议，只要你感兴趣，所以希望大家来参与，大家都可以来出席我们的会议，来看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希望很快能够给大家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的信息。那这一节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感谢翻译，感谢我们所有的支持人员。我们本周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呢都会在会场上，如果你有任何额外的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谢谢各位。